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502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全家人都帮着向世人讲真相，云南大法弟子口述，同修整理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3年5月3号。我80多岁，是1998年得法的大法弟子。我读书不多，自己写不了交流稿。我请同修将我的修炼经历写出来。我能有今天，家人能有今天，完全得益于大法，得益于师父慈悲看护。一，向内找，化解了家庭矛盾。修炼以前，我是单位有名的老病号，患有美尼尔氏综合症、风湿病、心脏病、胃病等，住院、打针、吃药也根治不了。尤其美尼尔氏综合症发作起来，天旋地转，非常痛苦。每月微薄的工资，大部分都花在找名医、找秘方、吃草药上。为了治病，我走入了大法修炼。看了师父转法轮后，我才真正知道了生命的真谛，就是返本归真，跟师父回家。学练大法后，很快我全身的疾病消失了，感到无病一身轻，全身有使不完的劲儿。在看师父讲法时，我也起空了，还看到满屋子金色法轮。我元神离体在天上飞，看到佛国世界非常美妙殊胜。在中共迫害法轮功23年来，我兼修大法，坚信师父，按照师父的教导，努力做好大法弟子的三件事。得大法后，最大的考验就是家庭矛盾观。人们都说婆媳关系难融洽，而现在的中国人由于中共邪党文化的毒害更是如此。人与人的关系都成了金钱关系，一切都是钱。儿子结婚后，我虽然和儿媳没有直接矛盾，但是夫妻俩常为了钱闹矛盾。儿媳嫌儿子没有本事，说人家儿子结婚，老人给买房买车，他却什么都没有。特别是儿子下岗失业后，更是闹得不可开交，经常吵闹打架。我知道很多是冲我的心性来的。有阵子我和老伴儿真想搬出去自己生活，眼不见心不烦。后来又一想，我是修炼人，我所遇到的一切都不是偶然的，都是叫自己修去执着心的。所以只是把它当作修自己的机会，没有和他们分开住。有一天，儿媳又和儿子吵架，骂儿子很多难听的话，说跟着儿子吃了大亏，受气。听了这些话，我心里也很不舒服。虽然矛盾发生在儿子和儿媳身上，但是叫我看到听到了，一定是自己的心性有了问题。以前由于他们的吵闹，我心里很烦，总是在挑儿媳的问题，没有用慈悲和善念对待她，而且总是看她的不是，没有看她的闪光点。儿媳对我修大法非常支持，我遭受迫害，她从来没有指责或阻止过我，反而还将真相资料带去发给朋友、同事。到发正念时，儿媳还会提醒我，我手里在做着事，儿媳就接过去说，妈，到时间了，你去发正念吧，我来做。因为在气头上，我怕儿媳又要打儿子，就使眼色让儿子出去缓和一下。儿媳见儿子要出门，就诅咒儿子出门被汽车撞死。儿子走后，我平和地和儿媳说，孩子妈，我向你道歉，我没有教育好儿子。我和他爸都是老实工人，对你们也帮不上更多的忙，嫁到我家让你受委屈了。我儿子也是老实人，也不会搞什么歪门邪道。 我想小两口过日子，就是图个无灾无病，平平安安，有吃有穿就行了。你这样咒他死，我知道你是说气话，但是他真有个三长两短，你活得能自在吗？孩子怎么办？中国传统讲缘分，夫唱妻随。你也看到，我和你公公从不争吵，尤其我修炼法轮功，身体健康，我们互相更加尊重，也没有让你们多费心。一家人和和睦睦的多好，该多幸福。一天吵吵闹闹的，别人看着也笑话，自己还伤筋费神的。由于我真诚地和他交心，又传统理念劝善，赞扬他对法轮功的支持，能明白是非善恶。从那以后，儿子和儿媳基本没有再争吵了。二，全家人都帮着向世人讲真相。由于我按照大法真善忍要求，遇到矛盾找自己，渐渐的家庭气氛越来越和谐，使我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向民众讲真相中，救度更多有缘人。在疫情出现前，我和几位老年同修都是早出晚归，乘坐火车、班车、乡村汽车，到周围几十公里甚至上百公里的县、区、乡村集市讲真相，发光盘等真相资料。我们也多次被当地坏人诬告，被派出所警察绑架。我们都是怀着善意和慈悲心向警察讲真相，有许多警察做了三退，最后都是警察用车将我们送到汽车站，让我们回家。有时半夜或第二天才回到家里。老伴儿、儿子、儿媳也从不抱怨，只是在出门时叮嘱，中共很邪恶，要小心。一次，我们在某县被绑架，家人与其他同修家人一起去公安局要求放人。最后，除两位年轻一些的同修被非法关押判刑外，其他四位老年同修都被判了缓刑。我感到欣慰的是，女儿和女婿都修大法。女婿因为修大法被非法劳教，但是他非常坚定。虽然老伴儿、儿子、儿媳没有修炼，但是他们都认同大法，以行动支持大法。有时儿子、儿媳、老伴儿都会帮着发真相资料，带着真相资料上班，有时随手将九瓶共产党光碟放在单车小兜里、商店柜子上，将真相不干胶粘在树上、墙上，有时将真相资料带到单位发给同事。有一次，老伴儿又陪我出去发真相资料，我们出门后分头去发，讲好会合地点。等我们按时在约定的地点会合后，他的资料发完了，我还剩不少。他就说，像你这么发，发到什么时候？拿来，我去发。他就将大部分资料拿去发了。老爸除经常陪我出去发资料外，有时他还会把捡到的光碟、小册子等真相资料带回家，一边说，多好的东西却不珍惜，是在造业啊。一边他会把弄脏的光碟、小册子等资料清理干净后，又发给有缘人。遇到敏感日，当儿子接到派出所、司法所、社区打来的电话，问我的情况时，儿子就会怼回去。我被非法判缓刑期间，一天，司法所打来电话说，要什么什么，叫儿子陪我到司法所一趟。儿子说，我母亲练法轮功后，所有病都好了，现在身体好好的，不叫儿女操心。他按真善人做好人，告诉别人做好人，有什么不好？又没有违法犯罪，我们不去。后来司法所也没了下文。 儿媳的姨父死得早，留下一个儿子，儿子又检查出心脏有缺陷，要做心脏手术。由于家境贫寒，付不起昂贵的手术费，来找我们帮忙。我告诉他，我们是靠退休金生活，没有多余的钱帮助你们，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救命的方法。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你们全家都为他念，求神佛的保护。我又告诉他儿子，听奶奶的话，经常念，你会得好报的。结果他儿子到15岁时去医院检查，发现心脏缺损消失了，后来还当了一名自愿兵。有时回家探亲，他都要来看望我，一个劲儿地说，我们母子能有今天，完全靠奶奶告诉我们念九字真言，感谢奶奶，感谢法轮功，我现在天天都在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告诉别人法轮功的神奇。三，遇到磨难也不忘了讲真相。1999年720迫害开始后，中共为了迫使法轮功学员放弃修炼，挑动群众斗群众。女儿由于表示坚持修炼法轮功，单位就将她看守在单位，限制自由，开批斗大会，企图迫使她放弃修炼。一天，我得知女儿单位领导和一些人要将女儿带去批斗，我就赶到女儿单位，在办公大楼四处找，终于在12层会议室听到批斗声。那时也不知害怕，我一脚将会议室的门踹开，外孙子见我来了，跑过来就抱着我，伤心的边哭边说，他们不让我和妈妈回家。我对里面的人说，我女儿犯了什么法？为什么这样对待我女儿？一个领导模样的人走过来说，我们没有干什么，只是给她做做工作，政府不让练，要她放弃练法轮功。我说，法轮功要求修炼人按照真善忍做好人，我女儿希望做一个好人有什么错？好人不是越多越好吗？政府怎么会害怕民众做好人呢？你们得变个是非善恶啊。说着，我过去拉着女儿说，我们走，我们做好人又没有犯法，回家去。那领导看我这样，没有说什么，眼睁睁地看着我把女儿带走了。有一年，我们几个老年同修到一个县农贸市场讲真相，被当地警察绑架，对我们讲真相的行为做了所谓认定书。我们就根据公安机关的认定书，写了对公安机关的认定书的认定。几位老年同修一起到公安机关讲真相，后来判了我们缓刑，公安对我们实行监控。但是我们几位老同修根本不承认这迫害，依然每天相约出去讲真相，发真相资料，还多次被恶人诬告，遭派出所警察绑架。我们都用正念走了出来，还给绑架我们的警察讲了真相，做了三退。前不久一天，我的眼睛突然看不见东西了，儿子儿媳不放心，非要我到医院检查做手术。到医院，大夫检查后说，是眼底的问题，不能做手术，回家休养。眼睛看大的东西还有个影子，看书根本看不了。看不了大法书，我心里很着急，就对师父说，师父啊，弟子知道自己有执着，被邪恶钻了空子，使弟子看不了您的书，不能出去讲真相，求师父加持弟子。突然有个声音在耳边，你不用着急，过一段时间就会好的。看不了大法书，我就听师父讲法录音，听音频《明慧周刊》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。后来我就每天又摸索着出去到附近讲真相，坐在哪儿 都会有有缘人自动到旁边坐着听真相，做三退。有一天，一个人听真相后说，你知道吗？我是警察，你讲真相讲得真好。我知道中共就是坏，练法轮功的都是些善良的人。并且告诉了我他的真名，说我退，党团队都退了。当师父红银六和各地讲法12至15发表后，我拿着红银六，眼睛对着书，对师父说，弟子想及时看到师父的宝书。突然真能看到了，开始有些模糊，慢慢的字就越来越大，随即我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出来，感谢师父的慈悲。现在我也能看大法书了，虽然艰难一些，但是我有信心一定会完全好的。在20多年的修炼中，我虽然按照大法真善忍的要求去修自己，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三件事，但是也只是动了动脚，动了动嘴，其实都是师父在做，离开大法什么都不成。现在正法已经到了尾声，还有许多众生等着我们去救度，我要在有限的时间里抓紧学法，多装进大法，向内找修自己，多讲真相，多救人。何时感谢师父慈悲苦度之恩，层次有限，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转变观念，实修自己》，作者安徽大法弟子如初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1日。我尽心回忆一年来的修炼过程，写出其中的一些经历与点滴体悟，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。一、学法、背法、抄法。师父几乎在每一次讲法中都强调学法的重要性。一年来，我坚持参加集体学法，周日至周四晚上与小区一同修在我家学法。每个周日下午，我们城里的7-8个同修在一起学法交流，拿些资料兑换真相币及其他事情。2022年1月22日至7月3日，我背了第12遍转法轮，感觉收获很大。首先是心的容量扩大了，以前那种很强的抱怨心越来越淡，很多时候能宽容别人了，为他的一念增强了，对于负面思维的东西能清晰地感觉到并抓住它，排斥清除它了。受同修交流文章的启发，我让女儿在网上买了 A4 纸那样大的本子，从8月1日开始，我开始抄写第6遍转法轮。二、讲真相救人。世人都在等着救度，救人是多么的重要和迫切。我一年来采用的讲真相的方式包括发资料、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、坚持使用真相币、贴不干胶等。我与四位同修常年坚持到城东的一个集市讲真相，5天1次，分成2个小组。每次我都带一包真相资料，包括单张、大小册子等。 到达后与一位同修配合先发资料。集市上电车很多，我们边坐边发正念，请师尊加持，让每一份资料发挥最大的救人作用，让更多有缘人看到后明真相，得救度，有一个美好的未来。发完后，我们就寻找有缘人，开始面对面讲真相。买菜买东西时，我们给摊主讲真相，花真相币，给买东西的也讲，看见有等人的，在那儿闲聊的，看手机的，小朋友玩耍的，在同修家早点铺吃饭的等等，我们都讲。一次在早点铺，给一位60岁左右的男士讲真相，交谈时得知他是一个镇的主要领导，对大法真相很认同。他说，法轮功怎么啦？不就是叫人做个好人吗？搞镇压对他们是不公的，我们心里都有数，只是在正式场合不好说。我们又给他讲了大法的基本真相，大法已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，得到世界各国褒奖数千项，大法主要著作《转法轮》已翻译成40多种语言，在全世界公开发行。善恶有报是天理，迫害大法的恶人从上到下纷纷遭报，还有三退保平安，他都非常认可，并爽快地退了党团队，又一个生命得救了，我们非常欣慰，感谢师父加持。一天，我与同修约好，下午学完法，到北边三环路外城乡结合部一个自发的小集市讲真相。我们一路问过去，4:30到那儿，一看没人，旁边的公交站台坐着一位老先生，对我们说，你们来的有点早，5点多才上人。我就给老先生讲真相，说，大爷，您气质很好啊，多大岁数啦？他说，快80了。我说，不像，我看您有70岁，善良人不显老。老人很高兴。我接着说，见面就是缘，给您说个好事儿，就是三退保平安，您上过学吗？他说，我高中毕业。我说，您入过党团队吗？他说，入过团队。我说，您看共产党贪污腐败，小官大贪，大官巨贪，无官不贪，历史上多次运动害死8000万中国人，人不治天治，现在天灾人祸那么多，就是对着邪党来的，咱们退出他的组织，与他划清界限，大难中就能保平安。大爷说，退，历史上毛贼就会搞运动，文革害死那么多老干部，十大元帅没一个善终的，他一家也没得好报。我说，您老是个明白人。我又给他讲大法真相，让他记住九字真言，他说好，最后给他一本真相年历，他很高兴，他说，那么好看呐，我要好好看看。我说，祝您平安，大爷再见。这时集市上陆续来了几个卖菜的，买菜时和一个年轻人讲了三退，很有缘分，退了队，送他一本年历，他很高兴。后来又讲退了一个过路的，我们看快6点就回家发正念。再说说2022年9月底，我家开始装修房子，只要来我家干活的人，装修公司的员工，砸墙的，刷漆的，贴瓷砖的，铺木地板的，做家具的木工，安装灯具的，送家具的，装门的，打扫卫生的，装空调的，收废品的，我都一一对他们讲了真相。大部分人员做了三退，见面就是缘，就是来听真相的。我平时包里总放着资料，见缝插针发上几份，面对面讲真相送上几份，居民小区、集市上、大街上车筐里、商店里、医院的电动车上、油桶里、 街上的小摊、超市都是放资料的好地方。三、转变观念，实修自己，在外地的一段修炼经历。2022年6月中旬，在外地工作的女儿同修因转换工作，暂时在家休息。趁此机会，我从下旬开始在那儿住了一个月。她平时工作忙，也没联系上当地同修，还有一个1岁多的孩子，修炼状态不好，我想带她一段时间，共同促进。这段时间我来照顾孩子，让她婆婆回家休息休息。做家务带孩子是件辛苦的事，也很占用时间。自从到女儿家，1个小时的抱轮就没做过，讲真相做的也少。外孙女贝贝很可爱，也爱闹腾，我与女儿学法就受影响。上午下午只要孩子不闹，没家务我们就学法，几乎每晚都学法。我在一旁看着贝贝，让女儿读法，我和贝贝在旁边听。孩子睡着后让女儿练功。我知道贝贝也是为法来的，在他没出生时，我就经常放大法音乐给他听，给他背红吟，念九字真言，让他沐浴在大法中。我在他家的一个月，每天都让他看大法小弟子这个视频音乐，他非常喜欢这首歌，本来闹腾的他一听这音乐马上安静了。我顺着里边的歌词教他发正念，法正乾坤，邪恶全灭。选自《精进要旨二》，发正念两种手印。他马上接着说，灭，一次就学会了，那好听的童音，真是太纯净了。以后看到我或视频上小弟子立掌发正念，他马上就说，灭，还真有威力。他自己一个人经常自言自语，灭灭灭，也在清理着我们的环境。修炼人之间不会永远一团和气，提高心性的事时有发生。南方人爱干净，我也努力在做好。平时温文尔雅的女儿时不时对我挑剔抱怨。一天晚上11点多了，他看见贝贝换下的一件裙子在那儿挂着，问我咋没洗。我说，累了一天了，眼睛都睁不开了，明天再洗啊。有时他说，今天厨房没拖好地，看多脏。这冰箱上的污迹也不擦擦，油烟机几天没擦了吧。我就忍着，然后默默做好。女婿平时在老家上班，周末才回来，回来后都是亲自下厨，不让我动手，让我休息一下。一个周六，女婿和亲家母回来，买了很多海鲜，女婿要做海鲜大餐，我也帮不上忙，贝贝在跟他奶奶玩。我看快12点了，就去房间发正念。中间贝贝领着奶奶来找我，他奶奶一看我坐着，说了句，练功呢，就领着贝贝出去了。我发完正念到女儿房间，她正看手机，然后对我大发雷霆，你咋能这样，发正念让婆婆看见了，她要说出去咋办。我正在手机上跟同修说这事儿，你可把我气坏了。我看了她手机上边几行字，说我不帮着做饭，不看小孩，发正念还让婆婆看到。我一下忍不住了，站起来冲出房间，不想理她。但碍于面子没有发作，心想，我在这里辛辛苦苦伺候你们，耽误多少正事儿，还得受这样的气，干脆回家吧。转念又一想，不对呀，这不是好事来了吗？我那委屈感一下没有了，赶紧向内找，找到了委屈心、面子心、安逸心、抱怨心、虚荣心、不考虑别人感受的私心等等人心。我心里对师父说，这些人心不是我，请师父帮弟子彻底拔掉。女儿也在向内找，归正自己。下午我们又高高兴兴地 一起去超市了，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。我体会到，修炼中的这一关一难绝不是玩笑，修炼人必须彻底转变人的观念，跳出人的认识、人的理、人的执着，真修实修，切实从本质上改变自己，才能真正走出人，走向神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，何时？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